十八大以来，中国全国已经有16个省区的党委负责人出现了变化。在过去两天，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云南、西藏、新疆等几个政治敏感地区的党政一把手也都换了人。这些新负责人，他们的履历和背景是什么？他们的任命是否预告了中共未来派系政治的动向呢？在十九大即将于明年秋天召开的前夕，习近平不断更换各省一把手，是为了巩固权力，打造自己的班底，还是真心要为改革来做准备呢？今晚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为您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演播室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赵先生。
大家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中国旅美学者，也是专栏作家吴作来先生。吴先生您好。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和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节目第一开始啊，想先请教赵先生，您的观察，跟我们谈谈，一般在这个中共党代会召开的前夕，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是不是一种常态？那么从这两天的这样一个变化来看，有没有传递出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应该说这是一种常态，因为十八大之前、十七大之前、十六大之前的前一年、两年都有过这样的人事调整。那么那个在这个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就是月初的北戴河会议期间，那么我们知道很多这个政治局委员和常委都到了这个北戴河。那么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我们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已经说过，这个在宁夏有一个这个对西部的扶贫和一路一带的这个工作研讨会。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呢，习近平又亲自去了一次青海。
青海，
那么这三次会议加在一起，就是为这个人事调整在做准备。应该说，它是一个昨天、前天，那个包括今天那个人事调整，都是这个根据北戴河会议的精神，那个来做的调整。当然了，这个为十九大会前做准备，这也是一定的这个题中之意。因为那个我们都知道，在十八大之前的这个各省的省长和这个省委书记，绝大多数这个是团派占有重要的位置，那么就是胡锦涛、李克强的人相对的多一些。那么到了这个十九大，如果不做这样的人事调整，现在这个习近平这个这么大力的反腐，对利益集团的构成这么大的威胁，那么一开中央全会，或者是六中全会，下个月的六中全会，大家一举手可能就出现新的问题。所以十九大之前和北戴河会议之后，必须做这样的人事调整，
必须奠定自己的新的班底。
对对对。
那么吴作来先生，您的看法，您观察到这一次的这个人事变动，我们注意到有几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地区，像是新疆、西藏、云南这些可以说是比较政治敏感的地区，您认为在这一次的这个人事调动当中，您觉得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
关注的一个呢，就是习近平他用什么样的人，还有关注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任命这样一些人。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中共仍然是在这种封疆大吏这人选上仍然是一种比较封闭的方式在选拔。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被选拔出来的，就是党内哪些人拥有这个投票权，还是由习近平一个人来钦定，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如果要改革的话，中央就是习近平的中央应该亲自，应该首先来引领这种改革。改革就是这改革主要是向透明、公正、阳光，向这些方向来改革。你不能在这方面你自己没有改革，那你怎么来选拔改革的这个干部？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最近任命的三名干部，吴英杰、陈豪和周家豪。吴英杰呢，有可能是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西藏的干部，叫藏二代。但是陈豪和周家豪呢， 普遍都认为他就是习近平的熟人，因为他以前有过工作交接，所以对于他们可能比较了解。那么就是三分之二的人有可能是他的一个熟人政治，就是因为我以前对他比较了解，这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了解就很难任用。但是你如果了解他，你应该有个推荐的方式，通过什么方式来推荐他啊？如果是第一把手推荐的，那么他以后对他应该负怎样的一个责任？谢谢。
哦，是。那么我想请赵先生继续就刚刚吴先生所说的，选拔的方式是否透明，这如何推选出这样的人选？有很多人说，其实这一次的人事调动当中可以看到这个江派系的人马在不断的被撤换掉，您有没有这样的观察呢？
现在看那个从这个杜江豪和陈豪那个出身来看，他们是上海的干部，这个不假。但是呢，从工作履历来看，跟习本人交叉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习在上海时间很短嘛，也就一年时间左右。那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书记，陈全国，他调到新疆去，这个应该是这次调动的这个重中之重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新疆这个。第一是很大的那个土地地区，第二跟西部接壤，那么它呢必须有一个叫中共来讲信得过的干部去，那么这个信得过呢就是陈全国，他的简历呢是从河南发的家，在漯河呢当过市长，从市长没经过市委书记这一步，直接跳到副省长，那时候任上的省长呢是李克强，李克强前面是这个李长春，就是他跟他俩有过交际。那么这个人出名是什么呢？漯河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原来有一个漯河的火腿肠，这个城市呢原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城市是什么，就从这个火腿肠在央视上做广告才知道啊，他这个城市有一个火腿肠，这个城市才出名，所以都管他叫火腿肠市长。他就因为这个政绩当上了这个副省长，完了后调到河北当了一段省长，完了调到西藏去。在西藏呢，去一年去以后呢，这几年呢就是在他这个任上，这个西藏的经济呢那个有所发展，就是 GDP 指标呢相对高一些，但是民族政策、民族关系、藏汉民族的关系并没有缓和。那么从这个众多的这个封疆大吏考核来看，就是他的经济指标相对，因为中共一贯以 GDP 为这个论英雄嘛，所以他的这个西藏的地区的老百姓的那个年收入已经这个超过了，用他们话讲超过了这个8000元收入，就比原来过去有大很大的提高，所以呢就认为他在民族地区搞经济呢也是一把不错的这个好手，那么就根据他的 GDP 的政绩，而不是民族政策政绩，把他调到新疆去，这是第一个考虑。第二考虑呢，就是新疆要作为这个一路一带的这个肯定是突破口了，因为你向西走必须经过新疆嘛。那么新疆我们都知道，它这个石油经济啊，那个煤炭经济啊，尤其是跟河南有过对口的这个棉花经济，就是种棉。每年呢，河南要有那个数百万那个棉农去到新疆去采新疆的那个长绒棉，那么在这方面就是北京可能有一个想法，就将来在新疆的这个西部开发的过程当中，要移民很多很多人数，因为河南是个人口大省嘛，要把人口大省的这个压力减轻，移到新疆去，这样呢既可以这个让汉族人占有一定多数，同时呢又可以把这个他的经济那个短项呢补上去，就有这样的考虑，所以让他去到新疆。至于他到以后能不能把这个维族和汉族人这种紧张关系搞好，那个应该是第二个考虑。
那么吴作来先生，您的看法就是我们提到了这个陈全国现在要接掌了新疆啊，到底在中共体制内所有的这些地方诸侯当中，新疆书记它的重要性有多高？那么很多人说，从陈全国接掌新疆来看，这个十九大他是肯定要进入中央政治局了。您的看法，陈全国是不是中共党内的一颗崛起的明日之星呢？
认同赵岩先生的分析。补充一点，就是西藏呢，以前一直都是柔性治藏，新疆呢，一直呢，多数的时候都是军人治疆，就是用强硬的手段治理新疆。 但是这个张春贤到新疆之后呢，我看了一些资料，他是柔性治疆，而且呢为新疆做了很多的事情。
嗯哼，
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一个治理方式和治理者，就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但是他现在的结局看样子不是很好，而强势，而改变西藏治理方式的一种强势治藏呢，肯定是陈前国开始的。陈前国因为中共的稳定是第一位，而经济是第二位，在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地方，经济显得并不是非常的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这个稳定，甚至是强势，甚至通过镇压的方式。你看这几年西藏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它就如这个强势的这个管理者统治者有关系。现在又把它派到新疆，看样子这种治理方式是一种被认可的，就是一种救活式的这个救急式的这种治理。经济因素可能是第二位的。我2011年去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到南疆参加一些活动，接触了一些干部，发现根本的问题呢，新疆根本问题还是一个官员治理的问题，就是国家占有太多的资源，当地的少数民族没有分享到这个改革或资源的红利，然后呢这个汉人的干部，汉人政府更多的相信汉人的干部。汉人干部很容易成为一个主导者，主导这种财产分配，主导这个权力，这样也引起了一些这个当地干部的一种不服。就我们去很多的这个地方，就也是希望跟当地的人、维族人有一些接触，但是很多的时候都感觉到他们隐隐的有一种敌意。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日本人统治我们，汉人对他们那一种怀疑的目光，甚至带有一种恐怖，甚至有一种厌恶的目光。而怎么来化解这样一种已经结下的一些仇恨，这个需要中共的智慧，需要很多柔性的政策。
所以您觉得，您觉得陈全国如果到新疆去接掌新疆的话，会让当地的情势更加的紧张吗？如果说以您说他的这个做法比较强势派的话，在新疆方面可能会引起更激烈的反应吗？
我甚至我想有很有可能，因为他在西藏搞得那么糟糕，新疆现在矛盾已经激化，那如果是用一种救火的方式，那你就靠更多的军队，靠更强势的手腕，靠更多的汉人进去，这一种方式我是不认可的。
嗯，
我是希望他们。
赵先生，看来这个吴先生的看法跟您不太一致啊。但是呢，我们刚刚讲到了陈全国，当然也提到了张春贤，他这次呢被从新疆抽离，调回到了北京，很多人也关注他未来的发展，甚至很多人质疑张春贤被调回北京，他背后的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这几年那个新疆的经济，不仅没有这个往好了转，而且这个，随着这个整个这个全国的经济不好，它也在不断的下滑，这是其一。其二呢，刚才这个吴教授说这个张春贤的柔性治疆，那个他口号是这么提的，但是呢，在他的口号之下，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有多少柔性的存在。如果张春贤确实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这个省里的领导和自治区的领导，那王乐泉在新疆那么贪得一塌糊涂，他家族简直就是富可敌国了。那么张春贤对他家族没有任何的这个监督，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清查，这个不能说是他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我的看法是，他虽然口头上说是柔性治疆，但是王乐泉的恶政暴政，这个在他手上并没有那个有一分一毫的松动。比方说这个博讯有一个这个那个公民记者写了三篇文章，他就给判了十九年，反正在全国来讲，
张海涛
对异议人士的判刑，那新疆是最重的。那他作为一个省委书记，作为一个新疆自治区的书记，他当然了解这样的情况。就三篇文章。
所以他被派回北京的主要原因，您觉得跟今年3月份有关习近平公开信的事件有关系吗？
这个应该是关系不大，但是他自己骨子里，可能不太支持习近平，这也是可以讨论的话题。
是没错，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就在十九大的前夕呢，这一连串的党政一把手的这个交接，还有调派和互换，到底它显示了什么？那么习近平建立他的新班底，它的重要性何在啊？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请两位嘉宾和我们来进行探讨。不过我们现在也想听听我们在节目上收听还有收看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您对于这一系列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呢？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1，还有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您也可以提出您的问题，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这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浙江的穆先生。穆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刚才有位嘉宾好像提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惯例，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大的那个他全国大会之前他会有那个干部的调整，就是惯例。但是他也提到，就是说应该增加透明度，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这些东西干部的调整基本上是没什么透明度，谁指定，然后到底是谁那个挑选这些人，我觉得真的是很黑箱的。我希望能增加透明度。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穆先生的来电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吴祖来先生对很多的中国民众他们也曾经这样表态，就是说这些做官的谁上谁下对我们来讲一点也不重要。那么到底这件事情它其实对民众的影响何在，您跟我们谈谈，还有如何来增加这样的一种选拔的透明度，在目前的中共体制下您看来可能吗？
他们是在大的方面是没有任何改革，以前是叫封建，皇帝封建社会，就是皇帝任命各个地方的这个大员，封邦建国。现在呢就是党的封建，就是没有地方上没有这个第一把手或者是第二把手，他怎么选拔出来的？这种方式如果能够改革，中共的这个最起码是党内的民就会有一个进步。它根本上来讲对老百姓的影响不是非常的大，只是稍微有一些地方会缓解一些。你比如说张春贤治理新疆，他提出这个口号，他就有一定的进步的意义，他本人可能会清廉一些，和以前的这个上一任对比。但是上一任为什么他不敢查，查不查都与他没有关系，都是最高当局。而且这个为了维稳，他们这个有一套维稳的体系，抓谁抓哪些人上面都会统一布局，有时候省委书记有时候都干预不了，他甚至有时候被抓起来的人他都不知道，无法干预，你只能在你自己的权限之内行使一些有限的职权。所以这种体制的话，它是一个总体上还是一个暗箱操作，看不出什么进步的迹象。
赵先生您的看法，还有另外想请教您的是，我们知道在过去大家都谈到中共在任命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如果超过63岁以后一般是不会考虑提名作为比如说省部级的这种党政一把手的职位。可是从这次的人事调整我们看到，其实有不少人他们都已经临界到这个年龄阶层了，所以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中共党内已经没有年轻的人才了，必须来选派这些老马或者这些老一派的人来担任这样的要职，您的看法？
从这个江泽民以后，就是使用年轻的干部的那个数量呢，就不像那个80年代初胡耀邦、赵紫阳那个时代，提拔了很多这个年轻干部，30岁左右呢提拔了很多。那么呢，他们就是程序一个那个稳定的结构。他们认为呢，这个60岁左右的人在这个做这个封疆大吏呢，那个比较好一些。那么他要做这个18大、19大或20大、17大、16大这样接班人培养，他要重点考虑一两个。这次看基本上调整都是60岁到62岁之间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
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选拔的制度，您对于这样的一个看法，您认为这个选拔不够透明，这种问题如何才能解决？
这种问题要是解决的话，那整个那个党的体制和国家的体制都要改变。你说那个治理，习近平总说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能力的现代化从哪儿来？你只有这个年轻人，那个中青年以下的人，他的思想是新的，可以接受外来事物。年老的人，这次我们看这个调整的省委书记，那个有这个在西方留学背景几乎没有，顶多是做个访问学者。最高的可能就是那个叫谢福瞻，他呢在这个美国有过两次的这个做访问学者的经历。那个还有一个在德国做过一次，陆新社在德国做过访问学者。那到那个西方来受教育的人几乎微乎其微，太少了。
非常有意思。还有这两天我们也注意到了，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印发了一份什么讲话呢？是有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它其中主要要求的是要求要来贯彻落实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那么他还提到要大力的培养，要大胆的使用忠诚、干净、担当，谋改革、促发展、成绩突出的干部。那么也有人说，这简而言之，其实这个要求啊，就是要选一个会听习近平话的人。赵岩先生，您的看法，您对于这个中央办公厅在最近所印发的，就在这两天他们提出在这个时间点，特别是十九大前夕人事变动的时刻，提出这样的一个意见，它主要的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个无官不贪的状况，这个实在是太严重了。那么你作为组织部来考核，你比方说李元超在中组部考核的时候，胡锦涛说团干部是很干净的，没有一个省级领导干部被抓。但十八大开过以后，第一个抓的就是团干部李春城。所以这个带病提拔这种状况，他发一个文件也是改变不了的。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没有监督嘛，对所有的人都没有监督，你监督手段是失效的，你新闻监督没有。因为新闻监督首先前提党委同意你才能进入新闻监督的程序，党委不同意，省委书记不同意，任何一个自治区的报纸和这个省报都不敢揭露这个省长的问题。你如果一个新闻媒体它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话，对省委书记它也要监督，那么作为这个国家的报纸，那对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也要监督，那这样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所以他发这样的文件也等于零，没有用的。如果说现在说那个习近平要想自己的人上位，我也不觉得是这样。这个你像陈全国显然就不是他的人。他从西藏调到新疆去，最近一轮这最近六个省市调整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对调的情况比较多。那么这个分管工作在常委里，在这个俞正声手上，所以先调的是这一部分，云南、西藏、内蒙、新疆、青海，这都是就湖南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多的一个省。那么做这样的调整呢，是首先是调整了他手上分管的这些省市。
那么我想请教吴作来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要建立自己的新班底，它的重要性到底有多高？那么在十九大来临的前夕啊，类似像这样的人事变动，当然很多人预期还会陆续再发生。您的看法，这样的一个人事变动对于习近平奠定班底它有多大的一个重要性呢？
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政令一直出不了中南海。很多干部现在你不让我贪污，那我就不干活，造成了现在这样一种僵持的局面。另外就是这个带兵提拔，你说现在这个中共的干部怎么上来的，都是暗箱操作上来的，那个谁后面没有一堆子问题，有没有病，这就是一个谁来查。刚才那个赵岩现在说的，就你没有媒体，没有监督，也没有这个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反腐的机构，所以有谁有病，这是一个，这谁来检查，谁能查出病，这个权力是最大的。我们八九十年代在北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就是一个调侃或者是骂人的话，就是你有病，就别人说一句话你觉得不中听或者是一句玩笑话，马上回应一句就是你有病，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现在就是中纪委是谁有病，那谁就有病。那胡锦涛是团干没有病，那团干部就可以提上去。所以这个带病提拔这个概念也是一个伪概念，它是还是在吓唬这些当官的，就是每个人都有病，那么你如果不忠诚，那我们去查你。现在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完全是一种内部恐怖的那种方式来撕干部忠诚。但是你撕干部 创造出这种效益和这种改革性，这往什么地方改，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你中央现在我们看不出你向哪个方向改，还是向文革改，还是向这个文明世界改，你把这个搞清楚，大家就有方向了，否则你怎么改革？
是，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来接听这位，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我想说，这么频繁的密集调集这个边疆三个省市的领导，不管过去的领导这个功绩怎么样，或者新任的领导有什么好的这种发挥，我以一个老百姓的感觉就是什么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省作为一个省的这个人民自己的领导换了都完全不知道，就是我就发现这个体制永远都是一个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体制，所以你谈再多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说这个僵局破不了那如果说这种对上负责的这种体系破不了，你谈再多的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再多的为人民服务，我觉得都是无济于事的。好，这就是
好，我们谢谢您，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那么稍后我们其实第二个话题，我们还会谈到更多这个体制方面的一些这个传闻，还有一些臆测，还有一些改动。那么稍后回来我们会有第二个话题。不过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意见我们来看看这位是署名韩玉树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呢，这次的人事变动呢，肯定是为了十九大布局在做准备。不过他认为关键还是中央常委的改变，这才是看点。他说其他的还有军警政法以及各利益集团的支持，所以他认为呢，目前是很难说的。他想请我们两位嘉宾来谈一谈你们的看法。我想先请赵先生来谈谈。
这位网友那个看法是比较对的，因为那个习近平在上任以后，其实他动作最大的是在军队的这个调整，那么直到昨天为止，他去了战略支援部队。那这个战略支援部队那个词很生，很多人还都不知道，就是原来他是总参三部的这个班底，那么现在从总参脱离出来，那个总参二部呢，这个已经跟他不在一起，一部也不在一起，单独把他拿出来作为这个。原来三部是搞监听啊，这个搞情报啊，那个给这个总书记啊，国家主席啊，送每天要有各地的简报，国内的国外的各种简报。那么现在单独把它独立出来，这电子对抗这些东西都放在这个战略支援部队里。那么原来情报的供应拿出来，它变成一个单一兵种了。那么直到昨天为止，习近平视察了这个部队的总部，就在北京的西山那个不远的地方，那个才可以说明习在这个军队里以现在刚刚控制住情报部门，在此之前还都没有坐稳这把椅子，所以呢，他拿到了个情报，那五大战区呢，现在有多少人是他的人，那个还要再分析来看了，就是说。军队的改革进行和这个军队的权力，那么他已经拿稳了一大部分，还不是全部。
是吴自来先生，您的看法呢？刚刚这位观众认为呢，这一次的人事布局其实最大关键，大家还是要看的是中央常委的改变。您的看法？
常委呢是一些风声也传出来了，就是这个年龄的限制，你比如说王岐山马上到了年龄，这些都是看点。我个人当然是觉得这些年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公开透明，你的施政方向，你的这个体制内外的这个支持度，这个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期呢，也确实是比较困难。作为一个当政者，他有以前的所有的班底都是别人给他，就是都是几届元老指定的结果。这样的话他。想干活想干一些事情也干不了，但是这种制约是双向的，既使他干不了好事，也使他干不了坏事。如果权力太大，没有一些制约的话，如果他本人有这样一个面向世界先进的这种政治眼这个政治方式的话，那可能制造的灾难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是两难。
非常有意思的看点呢。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这一次在十九大前夕的一些多省的一把手的人事改变相关讨论，我们为您进行到这里。